更严重的人，有的人这个大小便就开始失禁了，整个失控了，这个水大开始在分解了。那这是那个议题，不能收摄，提议不能收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讲他水大分解的时候，他身体感到非常的干涩，尤其眼睛感到非常的干涩的感觉。那么这个嘴唇也因为干涩的缘故这个嘴唇都下垂非常干涩。那么再来你观察他的面部，他这个鼻腔会下陷，然后同时呢，他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亡者将近死亡的人他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口渴，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出来。那么同时他在水大分解的时候他这个鼻腔或者是喉咙感觉很多的黏液障碍住，那么使得他不管他喝水或吃东西都被梗塞住了，都没有办法顺利，都没有办法非常通畅。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这个房间里面都充满了这种不好的气味，因为它水大分解身上一些体液慢慢流出来。那么体液流出来之后呢，整个房间里面就充满一些这个臭秽的味道。那么他这个是身体的情况，那么另外呢，水大分解的人他又产生幻觉。他的幻觉呢，他会看到这个种种这个雾气，感觉好像四周像雾茫茫一样。或者呢，会看到这个有一阵又一阵的这个稀薄的这个烟雾。那么这是因为他这个时候水大慢慢要退失的。火大现起的这个象征好，那么水大分解完了，接着呢，火大的分解。那么火大分解的时候呢，他这个身体我看到这个身体，他这个嘴巴或者鼻子非常非常的干涩。那么身上呢，赤地的冷却，我就看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力。那么善业多的人呢，就是从下到上赤地冷却。那么恶业重的人呢，大致上说了起来是从上到下赤地的冷却，最后脚底最后冷却。那么同时呢，他这个时候他虽然非常渴，但是呢他再也不能喝任何的东西的，或者吃任何的东西的。那么同时火大分解的人呢，他的这个内心的感受他感觉这个四周就像那个正在炽燃，这个猛火炽燃，这个熊熊的烈火不断的燃烧着。当然这是他的幻觉的他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焚烧一样，非常的炽热。那么同时他还会看到种种的幻觉，看到这个闪闪发光的这个火苗像那一跳一跳的火苗，好像萤火虫在那个地方跳来跳去，那么这个是风大的这个象征。那么这个火大分解完了之后，第四个风大要分解了。那么在风大分解的时候呢，这个亡者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像各位有住院过，各位都有经验他的呼吸这个声音是越来越粗重，然后呢不断的这个喘气呼吸非常的困难。那么同时你再仔细观察，你发现他说他吸气的时候非常短，吐气的时间非常长。这是因为这个亡者这个面临死亡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好像吸进来的空气在喉咙里面马上就散开了，吸不到肺部里面一样，所以他稍微吸一下，然后这个气就吐出去了，这个气息再也射不住了。那么这是身体的痛苦。接着讲到他内心的幻觉，内心的这个幻觉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呢会看到种种的幻象。怎么样幻象呢？比如说他一生要是造恶业多的人呢，他在平常梦中所梦到恐怖的境界，或者呢他在一生当中所遭遇到恐怖的境界，这个时候呢会像这个电影一样，电影的播放一样，一幕一幕的在他眼前不断的现前，他的业力的驱使在他眼前不断的现前这恐怖的境界。这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人这个恐怖的大声的惊叫哭泣，这个是他过去的恶业的一个现前。那么相反的，要是个造善业多的人呢，他也会看到幻觉，看到 一些善良的人，他的善知识啊，或者一些会看到这个三宝的形象，这种幻象在他眼前现前，这个时候呢，他的身心呢会感到非常的安详自在。那么同时，这个风大分解的人呢，他这个时候心中的感受啊，这幻觉啊，他感觉他整个宇宙啊，都被一阵的狂风啊横扫一样，整个宇宙被横扫的，这个狂风啊横扫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他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讯息存在。那么这个时候风大分解完了之后，过一阵子，这个人就正式进入了医学上所谓的这个断气，断气的情况。但断虽然说所谓断气，就医学上来说，这个人就已经死掉了。但事实上呢，他的内心呢，这个内心的分解啊，仍然不断的在进行当中。接着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这个内分解。那内分解就是心识的分解啊，它过程比较复杂，我们这地方就不说了。那么在万分解的过程当中，同时啊，这个色受想行啊，这四蕴呢、啊，这个四蕴啊，同时也在分解。那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他的心识啊，感到非常错乱。那么错乱的不是错乱的，不然就昏沉。那昏沉稍微有点清醒的时候，就是错乱。所以呢，以上所说的呢，就是根据这个《西藏生死书》里面呢，所描述我们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身心的压迫、痛苦。那么，当然从以上的这个书中的这个引述啊，学人这个引述啊，相信各位静下来心起来想一想，你就可以知道说啊，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净土？为什么我们要求净土法门呢？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还能够保持正念，还能够把他平常所用的功夫啊给带起来，观察一些法无我无我所，这种人啊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大部分的人啊，在那种情况之下，身心的逼迫情况之下，大部分人都是颠倒啊错乱，只是说看他的善业的程度了，当然善业的程度强，颠倒错乱情况就比较少，那么恶业强的话，这个就是颠倒错乱啊就很严重了。所以佛陀说啊，这个大部分的众生啊，今生做人，下辈子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堕三恶道，就是这样的道理。因为临终啊，会错乱，大部分的人都会错乱。那么错乱的缘故呢，心中恐怖、忧愁，那么因此之故呢，大部分的人呢、啊，都堕入这个三恶道。所以佛陀说啊，得人生啊，如爪中土；失人生啊，如大地土，就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道理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阿弥陀佛特别要强调说他要在临终来接应我们，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临终有太多太多的境界起现行了，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所造的三恶业力会起现行，然后他五根四大在分解的时候，外分解的时候，那么会有种种境界起现行，还有一种逼迫起现行，那是内分解当中更复杂的情况产生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啊，大部分的人呢、啊、是不可能保持正念的。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助念，然后阿弥陀佛要在这个时候来接应我们，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刚才强调特别要在临终，在他还没有断气之前，阿弥陀佛就要来，就是因为在第一个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内外分解的时候啊，一个人特别的痛苦，心思特别的错乱，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弥陀的摄受。好，那么在跨越这个临终这个内外分解过程之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中阴身的阶段。中阴身的阶段的时候，这个人啊，这个心事啊，飘飘渺渺啊，随着业力啊，东飘飘西飘飘，这个时候啊，要修什么法门呢、啊、更是困难。那么如果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才来接引呢、啊、大部分的人啊，是不能够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就像那个《西藏生死书》它里面有说到，固然他们的教派的传承当中啊，有这个中阴救度法，但是这个仁波切他也承认说啊，这个救度法平常就要不断的串习，而且不断串习，但是事实上在临终的时候能不能用得上也是不容易，也是尽量的做，要真的用得上力啊也是不容易。所以阿弥陀佛不会选择在中阴的时候来接应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啊，大部分的人啊更颠倒，渺渺茫茫的。 所以他必定是在断气之前呢就来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帮助，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还多少能够做主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在那个时候来接引我们，所以必须在临寿终止的时候来接引我们。好，所以阿弥陀佛说临寿终止，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那么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那么阿弥陀佛呢会与大众围绕，就像观经所说的无量的菩萨，无量的声闻比丘，这个所以就现那个比丘，现比丘上的这个声闻众，那么一起围绕，还有无量的这个善知识啊，那么一起围绕现在这个临终人的眼前，然后来安慰他，来赞叹他，那么使这个临终的人呢，这个时候心中能够产生正念，然后呢能够产生欢喜心，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跟阿弥陀感应道交，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在一刹那起就能够往生。好，所以这个讲到临终接引呢，这个愿呢特别的殊胜，那么他也保任了我们一个末法的修行人，我们就是要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决定可以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包括平常的时候，尤其重要的包括临终的时候弥陀的摄受。那么这个中国的古德呢，也因为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第十九临终接引的大愿呢，所以呢古德呢会给我们做种种的开示，关于这个愿力啊，对我们修敬业的人会做种种的开示。像那个南山律在家贝兰里面呢，道宣律祖就说啊，他说在根据这个西域这个印度他们这个风俗啊，一个王比丘，比丘快临终的时候呢，他们会把他这个比丘啊送到这个升起来的这个西北角，那这个西北角呢称之为无常院。那么在无常院当中呢，当然所有的医药啊事事供养，这个是不缺的，这个不说。那么更重要的呢，就在无常院他这个住处的这个里面呢，放着那个西方接引的阿弥陀佛像。那么同时呢，让这个临终的人的这个脸呢能够见到，在侧卧的时候能够见到阿弥陀佛。那么甚至他们西域有这样的做法，他们就从阿弥陀佛的这个手上啊垂一条这个丝带下来，然后一条啊另外一端呢，丝带的另外一端就放在这个临命中的比丘的手上，然后感觉到阿弥陀佛真的要接引他一样。那么这样子呢，使这个病比丘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能够啊不断的意念弥陀，然后不断的旁边有人为他开示，然后来劝他升起善念，那么这个时候他临终的时候就能够往生。那么还很多了，各位也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个印光大师讲的这个赤中须知的，里面讲的很详细的。那么当然之所以有赤中须知，也是因为有这个第十九大愿的缘故。那么另外呢，从第十九大愿当中啊，那么学人必须要提醒各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既然了解这个第十九大愿临终接引的大愿，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今天修净土的人，我们之所以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往生，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接引，还不在于说心力不可思议，还不在于说法力不可思议，固然那是不可思议没有错，但是呢你临终的时候，就一个临终的人来说，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佛力的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佛力的不可思议。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了之后呢，我们应当联想到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既然知道临终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靠的就是靠阿弥陀佛，那么你这个在这个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应当要多跟阿弥陀佛多结缘呢？那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有时候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呢、在我们年轻身强力壮的时候啊，我们自视甚高啊，我们到最后呢会杂修，像那个善龙大师上次讲的这个杂修，就是今天啊持持咒啊，明天啊拜拜忏啊，当然这个都是有需要，但是呢要是有的修净土法门的人把这个当作憎恨，然后最后呢把这些功德回向给净土，当然也是可以的，可以是可以，不过问题是说你跟阿弥陀佛都平常都没有在结缘的话，那你临终的时候，不是说阿弥陀佛不想来接你，他不会那么现实啊，说你平常不念我所以我临终不来接你，他不会这么现实啊，而是说这个佛度生说话期间难浅那个难易浅现总在于缘， 你平常跟阿弥陀佛没有结缘的时候，你在临终的时候一错乱，阿弥陀佛虽然就站在你旁边，他法身也是遍满的，但是你心中错乱的时候，阿弥陀佛纵然想接引你去，他也使不上力啊。所以呢，藕益大师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个修行人啊，这个修行呢要老实修行，要意气凑薄。所以意气凑薄就是说，认为我是一个圆顿的修行人了，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修一切的这种难行道的法。然后呢，最后呢，回向极乐世界，这样也是可以。当然你在年轻力壮，你这样想是可以啊。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在临命中的时候，你平常要是没有持名念佛，没有跟阿弥陀佛结甚深的因缘，你到临终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来临时抱佛脚，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我们不能把我们一生的这个生命呢、啊，乃至未来世的生命呢、啊，做这样这么大的一个赌注。所以平常的时候呢，需要跟阿弥陀佛多结缘，包括礼拜，礼拜阿弥陀佛，赞叹，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乃至观想，观想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你平常都要跟阿弥陀佛多结缘的时候，你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才有办法来接引你。那么当然，其他祝贺。拜八十八陀啊，持咒啊，大悲咒、往生咒，这个都好，但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定位成一种祝贺，我们心中要很清楚。那么如果说你发现到说，怎么样？你怎么样定位这个？你怎么样知道这个法门在你心中是正恨还是祝贺呢？你就观察，当你起烦恼的时候，你灾难来的时候，你心中的皈依处在哪里？比如说，你当你烦恼来的时候，你发现到说你这个时候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持大悲咒，不是念阿弥陀佛，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了。因为在你灾难来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你第一个人想要持的是大悲咒，不是阿弥陀佛。那你在活着的时候是这样，你临终的时候要说能够念的是阿弥陀佛，这个是有点冒险的。或者是你在起烦恼的时候，你就开始修持观啊，然后观察一些好无我无我所，然后呢你希望在临终的，然后不想念佛，然后你在希望你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正念升起，然后佛号不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了。所以平常的时候需要跟阿弥陀佛啊多结缘，那么慢慢的舍弃杂修，进入到这个专修。杂修或许是个刚开始的一个过程，但是慢慢的我们要应当啊进入到这个三业专修的这条路上面去，这个是比较保险那条路。好，那这个是关于第十九愿的一个介绍。好，各位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陈女士，
听老师刚才就是在那个外婚解的时候，好像是说那个心事也是同时色受想行，那个受想行是同时在分解，
色受想行同时的分解，对。根据他那个上面是，他上面的那个《西藏圣书》的记载啊，他在地大分解的时候，他同时描述到这个色大的色蕴的分解，然后水大第二个水大分解的时候，他同时描述到这个受蕴的分解。我看他意思好像是这两个是同时进行的。那最后那个内分解事实上就是世蕴的在起变化分解的，世蕴的内心的心事啊，在那边变化的分解。另外有个观点呢，古德会强调说啊，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你看到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啊，决定呢、啊，不是这个魔来现，这个魔来现前来干扰你修行，决定不是。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因果呢，法尔如是啊，是相随顺的。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你念佛所看到阿弥陀佛，你不必担心说这会不会是魔，那个时候不会。通常魔会干扰我们，只有在我们在进入禅定的境界，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啊，魔会干扰我们。那在临终的时候呢，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禅定的，那个时候只有信愿。那么你以这种信愿的心来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的因，那么感召到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显现，那么这个因果是相符合的，相随顺的，所以绝对不会有魔来现前。好，后面是
阿弥陀佛，道长，请问就是，好像在观经有讲说，在临终的时候，有时候 不见得说是阿弥陀佛他过来接引，有时候是可能是莲花，或者是那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是说是其他的菩萨，不一定是阿弥陀佛他亲自来接引。那么，假如说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假如是观音菩萨来的话，没有跟阿弥陀佛一样是跟观音菩萨一起去极乐世界？
当然，《净土圣贤录》记载也是有这样的记载，也是有了。但是我看来看去很少，甚至他记载有人他一生持《金刚经》，结果临终的时候舍利佛来接他去极乐世界，也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特殊的例子啊，可能他过一生真的跟观音菩萨、跟舍利佛有甚深的因缘，然后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情况是非常少。我们看历代祖师都是念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因为临命终的时候呢，就是阿弥陀佛，还西方三圣来接引他去。纵然你看下品下生的个金莲花，也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佛力所摄受、所显现的。那么下品以上的，全部都是西方三圣来接引，只是说那个显现的佛，那个程度不一样。好，陈明师。
请问老师，就是说，有时候起烦恼的时候，我们是说先修止观，然后再念佛，这样就是说用，就是说利用哦，比如说先修空观啊，或者说先修慈悲观啊，然后再念佛，这样是。
这样子可以。我刚才强调就是说，你如果说我们平常欢喜这样的法门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平常喜欢修止观，然后修止观也很得力，然后呢，你在碰到烦恼来的时候，你固然以止观刚开始的第一个念头，你可能以这个观的力量或止的力量把烦恼给转过来，但是第二个念头第二刹那的时候呢，慢慢你就要转念念佛，让佛号来保证你那个清净心，慢慢这样练习，而不是说一路用修止观的方法，然后把烦恼调伏到没有为止，这样跟佛号的这种结的缘就很浅，就是我们平常就没有这样，没有这种机会来练习，让佛号来调伏我们的烦恼，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就是学生以前好像听那个老师在讲，就是说，就是念佛的话，好像就有点比较偏向止方面的那种调伏，好像比较偏向止。
对啊，止是没有，平常止没有错，所以说。但是它这个止呢，跟一般的这个属邪止就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在这个止的当中有对阿弥陀信念的成分在里面，跟你说那个平常属邪止这个止是不一样。那我强调这个差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止当中有弥陀的信念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呢，你算是止，可是你同时也可得到佛力的摄受，可以夜宵自然。好，那如果是平常止，你平常属邪得来的止。它是不能够让你构成夜宵滋长的那个力量的，这两个值还是有差别。
就是说，先让心调伏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就可以开始修，就念佛。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刚开始我们这佛号的力量还不是那么强的话，可以这么做。那如果说慢慢佛号力量强的时候，我们对佛号能够真的通身靠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烦恼来了马上。转到佛号上面去，能够这样的话是更好，更就是说在至少在临终就临终这就临终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升起来说这个观点来说这样做会更好，更有把握。没有问题哈。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好，各位同学，请翻到讲义第35面，第20大愿。好，35面第20大愿。这个20大愿呢，就是阿弥陀佛保证我们可以大业往生，而不是消业往生。好，是决定可以大业往生的。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之众得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好，那么法藏比丘呢？他好，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愿说假设我未来成就佛果的话呢， 那么十方的这个念佛众生，好，闻我名号，心念我国，执众德本，自心回向，欲生我国。你看这段文哈，你会觉得说好像跟十八十九愿好像差不多。我刚才讲这个大，它的重点要强调大业往生，从这个文里面看不太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译本。我们知道《无量寿经》有不同的译本呢，哈，就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话，哈，有不同的译本。那么有五种译本，那么其中的关于十方众生这个这段文呢，在汉译啊，汉朝的汉译本里面，它的经文是这样，他说他方佛国人民前世为恶，哦等等等等啊，闻我名号啊，底下一直都差不多。等于说这个地方所说的十方众生呢，是说，哦他方佛国的人民，哦原本暂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他方佛国的人民前世为恶。他这个前世呢，指这个前呢是约的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称为这个今世的哈。那么他在往生极乐世界之前，他在做人的时候呢，或做其他道众生的时候呢，为恶，造罪的众生。也就是说这一类众生呢、他不是修的念佛三昧的，不是那种根基的，他是造罪的众生，那么罪业深重的众生呢。但是呢，他只要能够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同时细念我国，这个细念我国呢，当然就包括这个信愿行三资粮当中的这个信愿，深信切愿。好，那么当然细念我国包括细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国土的依照的庄严啊，正挂的弥陀的功德啊，名号的功德，这些包括在内，细念我国。然后执众德本呢，这个信愿行当中的行，第三个资粮行。那么执众德本的话呢，这个德本的话，这个第一个呢指的是功德，因为功德是成就无上菩提的一个根本，称为德本。那么古德呢有第二个解释，就有这个德本呢，古德第二个解释，这个德本呢解释成这个弥陀的名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名以昭德嘛，那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总摄阿弥陀佛果上所有的功德。那么阿弥陀佛果上所有功德是圆满的，那么全部总摄在这个弥陀的名号当中，所以呢这个名号是功德的根本，称为德本。当然所以不管是持名号也好，德本称名号也好，称为那么称其他的功德也好，这个都称为持众德本。那么最后呢自心回向，自心以这个功德回向欲生我国。就说这个人呢、他在世的时候造罪、没有关系、阿弥陀佛说你罪业在重乃至你无逆十恶都没有关系、前面十八愿讲过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就是以自心回向，就是你将你所修的这些善根、福德的这个资粮呢回向、极乐、这个唐译本、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以己善根回向极乐，以所你所修的这些善根福德这个资粮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因为你这样的回向，所以呢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那么因为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的缘故呢，能够得到佛力的摄受加持，所以呢我们那个在今生所造的这个罪业啊就扶助不现行，那个种子啊就扶助不现行，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不果遂者不取正觉，就不果遂就是说他决定可以成就往生了、那不果遂是从反面上来说了，果遂就成就，就是说他虽然造罪造了很多，但是呢他只要肯忆佛念佛，那么同时呢修行的种种功德，同时让这些功德呢回向求往生，那么因为这念的回向心跟弥陀感应道交，所以得到弥陀佛力的加持，所以就能够待业往生。这是第二十个大愿呢，阿弥陀佛就保任我们说啊，纵然我们有很多的罪业，但是只要我们肯忏悔，然后同时呢我们对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啊名号啊能够通身的靠导，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对他这个名号通身靠导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得到佛力的摄受，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罪业不会起现行，我们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好，这是大业往生的一个证明。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呢是任意摄取他国众生，所以他国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这个其他佛国土了，包括净土包括秽土的这个众生。 那么任二呢，摄取治国众生，就是说当他方的人民众生，他方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那么佛力当然也是继续摄受了，摄受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成就种种的功德，或者摄取治国众生。那么二十一愿呢，讲到这个成就三十二相。好，那么这个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能够成就三十二相。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好，那么阿弥陀佛因地发愿说：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的一切乃至少功德的天道众生或人道的众生，不要说菩萨了、声闻了，乃至少功德的人天中、人天的众生呢？那要是不能不惜成满，要是说都不成就这个圆满的三十二这个大人相，所谓大人就是诸佛菩萨了，他称之为大人嘛，三十二种诸佛菩萨大人相的话呢，不取正觉。那么为什么佛陀这个阿弥陀佛他在因地里面必须要发这个愿？那么这个愿呢，发起也是跟利益众生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如是体就有如是相，那么他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有具足三十二相，当然他的体就具足了这样的功德。好，那么当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啊，这个众生，他往他方世界去度化这个其他众生的时候，那么他方世界的人，一切的众生看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呢，具足三十二相，他也知道如是体就如是相，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呢，产生一种爱敬的心，或者恭敬啊，爱慕的心。那么因此之故呢，就能够接受他们的教化。那么因此之故，阿弥陀佛为了使极乐世界的人民在教化他方众生的时候，能够得到很殊胜的这种因缘，因为他，那么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呢，都能够成就三十二相。那么有了三十二相的时候，那么他在度化他方佛国土的众生的时候呢，就占了很大的方便。就像我们一个做个法师啊，做个法师，他当然他有很多的条件，包括他的内在的这种道德，然后包括他这个内在，包括他内在的这个羞耻等等的，还有他的这个学养，他的外在的仪表也很重要。你看，就像那个佛陀时代啊，这个比丘尼僧团啊，特别喜欢请阿难尊者去讲戒、讲开示啊。阿难尊者是一个凡夫啊，那么为什么比丘尼僧团特别喜欢请阿难尊者去讲开示呢？因为阿难尊者威仪相跟佛一样，非常非常庄严啊，那威仪非常的好，所以呢，他摄受众生的时候啊，这个众生特别的欢喜接受他的教化，所以阿难还他还没有三十二相，所以说如果说一个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他能够具足三十二相，那么他到其他世界来度化众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占了很大的优势，那么其他众生呢，看到他就会起欢喜心。那这个三十二相的成就啊，就通俗法门来说啊，是非常非常久远不容易的。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天台教观》里面说啊，这个藏通别人最藏通别人四教当中啊，最粗浅的这个藏教的菩萨，藏教菩萨怎么样得到三十二相呢？他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三大这个无量劫的时间啊，来修这个福，修福修慧，然后呢，最后在成佛的那一刹那，在这个菩提树下与一念相应会啊，与这个空性相应，这个时候成佛。那么这个时候在成佛之前呢，他除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修福慧之余呢，他还百劫修相好，他一百劫的时间来修相好，那么就是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一百劫。那么一百劫的修相好之前呢，他要三级的修福慧的基础。那么以一般通俗法门来说啊，是这样的不容易。但是极乐世界的人民，只要他往生的话呢，那么他都能够成就三十二相。好，那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很难能可贵的。好，那么这是摄取治国众生。好，那下段愿文比较长，好，前面这两段有没有问题？ 曾经是
清华生，就是说刚才说有如是体就有如是相，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极乐世界的人民有这样的功德，然后他才能显现这样的相貌。
对呀、啊，没错，你看他怎么自然念佛念法念佛念法念僧，自然的成就圆正三不退，所以他外面显现三十二相是相随顺的。当然这个是佛力的摄受了。好，那么要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看到任三环摄他国众生，接着讲到摄受其他佛国土的这个众生，好的这个情况。好，我们看到第二十二个大愿，摄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饰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如诸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真之道，超出无常轮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么这个是成就好这个一生补处的这个愿呢，或者想到还向回向的这个愿。好，那这个愿文呢，这个比较长啊，我们看它分好几个段落。好，第一个大段好讲到这个众生，这个所摄受的众生的，摄我得佛，阿弥陀佛说他要是未来成佛的话呢，他方佛土诸菩萨众，好，他方佛土这个发广大菩提心的这个众生称为菩萨。那么当然这些菩萨他会来到极乐世界的话，他们必定是修念佛法门的人的菩萨才去的了，就是说发起广大菩提心而修行念佛法门的这些菩萨众呢，他来生我国的话可以成就底下所说明的这个功德。那么究竟必至一生补处，就是说他所成就的这种功德呢，这底下所说的功德是就的菩萨那个他来到极乐世界之后呢，他在从极乐世界到他方十方他方世界去摄受众生的时候能够有什么样的功德相貌。那么究竟必至一生补处，就是说这个他来到极乐世界的话呢，因为佛力的摄受他能够自然念佛念法念僧嘛，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很快的就证得一生补处的这个阶位，这个等觉的菩萨的这个阶位了。那么等觉菩萨他之所以称之为一生补处，这个一生呢，就是说因为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分的这个生相无明尚未破，五十二品的无明当中还有一品的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还没有破除，所以称一生，还有一生在。那么再把这个最后的生相无明破除了，他就能够成佛。那么补处呢，最后呢，就是说他在最后以这个金刚预定然后来破坏他最后的那一份的生相无明，然后呢就能够补这个妙觉佛果的阶位，所以称为补处。那么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来生我国的菩萨呢，第一个究竟必至一生补处，他第一个呢在佛力的摄受之下很快的就能够成就一生补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除其本愿自在所化。那么第一个是说他成就一生补处之后，然后他到十方世界才到十方世界度化摄受众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没有成就补处，但是他也成就了法身。那么他就是因为强大的菩提心的愿力的支持呢，本愿力的支持，就自在所化到十方度化众生。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到这个极乐世界迅速的这个加行啊，然后成就一生补处的等觉阶位，然后呢再到十方世界度众生。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虽然没有证得等觉，但是因为本愿力的缘故呢，所以呢他能够自在所化，化现十方，然后来度化十方的这个众生。当然他基本上啊，这都是法身大师以上的，在极乐世界证得法身以上才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个地方想到这个自在，所以自在就是说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这个内心是自在的。所谓自在就是说像古德所说啊，这个不动道场 能够周遍十方。所以不动道场周遍十方，就是说他的心能够仍然能够安住在这个念佛念法念身安在实相的境界当中，那么能够安在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当中，能够同时受用极乐世界的这种殊胜庄严的境界，但是呢又能够以神通愿力这个千百亿化身到十方世界啊，来这个建立佛法来教化众生，那么这样是一种自在力。但虽然说显现十方世界来教化众生，现种种的影像，但是呢他心中是不动，不动道场，心中仍然那这个受用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功德，而自然的念佛念法念身，心中跟这种菩提这个心中啊跟这个实相啊是不相违背的，所以这个成为自在说法。不管是一生补处才度生，或者是说除了他本愿证得法身之后呢开始自在所化度众生呢，底下所说的就是说明这两类菩萨他们度化众生的这种种种的相貌。好，那么底下说啊，这个为众生故，这是个总说了，